您现在收听的是《故事切入点》。C.S. Lewis 说，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，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。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，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。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，同样挣扎，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？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。
大概是十二点多了，我的电话都响了，响了之后，原来是邻居打过来，然后我以为他 有什么事，这样玩，他说你快点逃命，我说没逃什么命啊，他就说你的家里着火了，我说我没有煮东西啊，他说你快点不要讲，快点逃出去。奇怪，哪天的晚上我的电话就在我的旁边。
通常电话是在哪里？
如果我的电话不在我的身边，在那个厅啊客厅上面呢、啊，没有电了还是关了之后呢，我就听不到。
对，
刚刚在我的身边还响起来，我就在那个救护车里面来祷告，我就跟神讲，我说神啊，现在我的房子给烧，我不知道烧到怎么情道，但是我有三个请求，就是第一个，就是我有一本圣经，这本圣经跟了我几十年了，我里面有好多写的好多东西在里面，所以这本圣经你真是不能烧掉的。然后第二个呢，我的电脑也不能烧啊，麻烦神啊，因为我星期天就要讲道。然后第三样不能烧的是什么呢？因为好多人都是借我的 房子来放东西，最近有一个姊妹就要搬家，把所有贵重的东西都放在我的家。
Hello， 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创文的故事切入点，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。今天的嘉宾是来自澳洲雪梨的 Eileen Lee 李师母，她在香港长大，来自一个有13个弟兄姐妹的大家庭，曾经担任小学老师长达16年。1979年，她跟丈夫移民雪梨，家里面多年来接待牧者跟宣教士。李师母的先生曾经深陷麻将瘾，数十年来每逢周末一定通宵在牌桌上度过，后来他彻底的戒掉麻将，跟师母一同走进教会，甚至进入神学院成为全职传道人。这段婚姻翻转的故事我们要留待下集再跟大家细细的来分享，今天我们要走进另外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烧毁了房子，却留下平安、爱以及一连串不可思议的神迹。故事切入点，我们随着李师母的回忆回到今年年初那个大火之夜的凌晨。
1月15号的就是星周四的晚上，
对，
好大的雷电，尤其是我的区15区，雷电大得不得了，整天都是打雷啊。哪天的晚上，刚刚是我们带查经，我们查完了经，差不多查完的时候，听到好大的雷声，大到好像在我耳边来响起，我们不以为意，以为真是打雷啊。原来后来才知道是我的车房爆炸。原来为什么呢？我真是不知道，我们真是不知道，因为累了嘛，我们就去睡觉了，我们睡着了，大概是12点多了。我的电话都响了，响了之后，原来是邻居打过来，然后我以为他 有什么事，这样玩，他说你快点逃命，我说没逃什么命啊，他就说你的家里着火了，我说我没有煮东西啊，他说你快点不要讲，快点逃出去，然后我就把我的老公叫醒了，我说逃命哦，叫我逃命哦，我们出去吧，一看真是车房都烧了嘛，原来呢我们真是不知道，邻居全都没有知道。为什么他知道打电话给我呢？原来他的女婿已经睡着了，然后去洗手间， 然后去洗手间，平常洗手间是封密封的嘛，不会看到外面，也外面也不会看到里面的。但是奇怪，哪一天的晚上可能太大风了，把他的帘子可能吹开一点点，他就看到外面红的，咦，他就跑下来，看到我的家真是着火了，他就排门了，但是当然我听不到的，我听不到，他就好急了，然后呢就回家把他的太太叫醒来了，然后他的太太也把他的妈妈叫醒来了，说怎么救我们呢？这样子，他们就打电话去那个报警啦，这样子。然后呢，他的妈妈有我的电话，整条街只有他有我的电话。
哇！
他就打电话给我，然后呢，奇怪，哪天的晚上我的电话就在我的旁边。
通常电话是在哪里？
如果我的电话不在我的身边，在那个客厅上面呢？没有电了还是关了之后呢，我就听不到。
对，
刚刚在我的身边还响起来。
哦。
然后呢，因为我的火警钟坏了，我都没有维修的时间嘛，我没有去维修我的火警钟，所以我火警钟没响过。
对，
就是他的电话把我们叫出来，救火车来了，那天还下雨了，然后呢，救护车就叫我，你快点进去救护车里面避雨了，这样子你不能再进去火灾的哪一个地方，不能进去你的房子的了，所以我就上了救护车，然后看着自己的房子给烧的时候，我的心奇怪，真是这个真是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，这个平安我真是不是我自己能够做得到的，我看着自己的东西给烧啊烧着，我真是没有恐惧，没有惊惶，没有害怕，好像是不关我的事一样，我就只是祷告了，那个时候我只是祷告，没有什么办法，我也不能进去，也不能做什么，我就在那个救护车里面来祷告，我就跟神讲，我说神啊，现在我的房子给烧，我不知道烧到怎么情到，但是我有三个请求，第一个就是我有一本圣经，这本圣经跟了我几十年了啦，我里面有好多写的好多东西在里面，所以这本圣经你真是不能烧掉的，这个陪葬的将来是陪葬的东西，不能烧的。然后第二个呢，我的电脑也不能烧啊，麻烦神啊，因为我星期天就要讲道。我如果我烧了 没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，我真的没有资料再重写讲道的讲章，写不下了，我说麻烦你不要烧，因为里面真是好多资料在里面。然后第三样不能烧的是什么呢，因为好多人都是借我的 房子来放东西，最近有一个姊妹就要搬家，把所有贵重的东西都放在我的家，然后呢，因为他是做那个乐队的，他是在教会好多的服侍，
是
带领乐队的嘛，好多大提琴、小提琴、琵琶、衣服、古筝、鼓，都放在我的大房子里面呢，好多重要的文件都放在里面。如果烧了，我怎么赔得起啊？
对。
我真的一直就为这个祷告，我说真的这个房间不能烧的，好多重要的东西我赔不起的，我没有能够赔得起的。然后呢，我一直这样祷告，那天晚上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去，也直接有祷告，然后呢邻居真的很好，邻居后来知道了嘛，都出来了嘛，当然通知我的邻居一直在我的身边帮助我，没有离开过我，一直都，因为他是他报警的嘛，是他报警的，所以他在我旁边，然后呢就说，哎，不要在那个救护车里面啊，好难啊，今天你来我的家住一天的晚上，所以我们就在他的家住了一天的晚上，早上才给我们进去看看，因为已经火已经做熄了，已经熄火了，所以呢早上六点钟我们就才可以进去，一进去 我就冲上二楼，冲上二楼，整个房间都黑了，臭的了。然后冲上二楼一看，真是要跪下感恩啊！就是哪一个房间，电脑、Bible 所有的东西没有烧，
嗯，
没有一点水都没有，没有湿，没有水，没有火，
嗯，
没有烧掉，保存的非常好的一个神迹。
嗯、
这个真是我真是非常的感恩啊，真是感谢主、嗯、我就一直都感谢主。然后呢好了，然后我打电话给我的女儿，女儿就冲过来了。大的女儿奇怪，就是她刚刚去了旅游回来，刚刚回来了第二天
接到你的电话。
好、哦、知道了。然后就是她过来就给我好大的安慰嘛。她是比较有决定能力的一个女孩子嘛，然后立刻就跟我们说、哎、妈咪 你们不能再 进去住的，当然不能啊，因为警察都疯了，不要我不给我们进去了嘛，我们当然不能在那边住，立刻就给我安排那个 B&B 了，就做这旅店了 B&B， 然后立刻就打电话去安排我们租车啊，然后就立刻 报什么验收啊怎么，因为我的两个的烧的车子都要报验收的嘛，但是我的房子没有买这个保险的，所以损失都是我们要付的了。然后呢还有一个真是感谢主，就是我的小女儿比较软弱的一个孩子嘛，但是她都是非常乖的一个孩子，但是她就比较忧虑的一个孩子嘛，如果她知道我这样，她一定哭死了，有担心，好担心的，他平常都好担心。然后呢他去了日本还没有回来，我就一直都没有跟他讲，对啊还没有回来，我一直没有跟他讲，你知道吗？当他从日本去到香港，在香港从香港回雪梨，在飞机场等那个飞机来雪梨的时候，他的同学打电话给他说，你妈妈的房子怎么怎么样，吓到他一跳嘛，原来已经新闻已经出了，我们烧房子的新闻，因为有那个 Channel 7访问我的老公嘛，然后香港也看到嘛，香港的新闻也看到水里的新闻，人家都看到了，我的女儿还不知道，女儿就在那个飞机场打电话来哭了，妈咪你什么事啊什么事啊，这样子我说你回来才讲吧，她说你有什么要帮忙啊， 我就想啊，对对对，哎呀对对对，我要帮忙，因为要有这个大的说法，有大的重的东西要搬出去，出面要找那个看守来搬大垃圾要搬出去，然后她就一家全家就过来，从飞机场没有回家就过来我的旧房子，来把这个烧坏的东西搬出去外面等看守来收，哇好感恩啊。然后呢你知道吗，我的先生我真是感谢主，就是从这件事里面我看到好多的好多的爱啊，
嗯，
我邻居给我的爱，我的亲人给我打电话叫我去他的家来住，每个都说你来我家了住了，然后我的大女儿就说，妈咪这个不是住一天晚上，这个可能是要住好久，所以你不要打扰人了，我跟你那个订那个 B&B 旅店啊这样子了，所以我们就没有住在亲人的家。然后呢还有你看到好多的爱、哦、我的大女儿，我的小女儿，我的先生以前脾气比较大的一个男人啊，但是自从烧了之后呢，哇好 nice 啊，也没有在这件事上他没有抱怨，也是好平静安稳，一点怨言都没有，一点说话都没有，只是默默的去做应该做的事。星期四我们烧了嘛，早上烧了，我们星期四的上午已经搬了去 B&B 住了，星期四的晚上我有祷告会呢，我依然想祷告会，没有人知道我刚刚发生的事。
哇、wow, 你还去了
星期四晚上有祷告会，星期天的
讲
到，我有讲到，没有人记得我刚刚发生这样大的事，我依然可以讲到，然后两个星期，然后又去更多的工作了，因为有别的教会叫我去做那个报道会啊，就是讲这些事了，就是讲这些，所以也是一个服事。原来通过这个灾难之后，神给我好多的恩典，看到神的爱，看到亲人的爱，看到邻居的爱，看到我的先生的生命真是有改变，看到我自己服事的心没有掉掉。
火灾过后，许多朋友建议牧师师母把房屋推倒重建，于是牧师先找了 Project Home， 就是在雪梨当地一家提供标准化设计方案的房屋公司。那这种 Project Home 呢，就是客户可以从公司提供的样板中选择，然后建商依照既定设计在你的土地上施工，因为公司已经有一整套现成的设计跟流程，这样会比量身定制的房子更便宜。好，所以 Project Home 报价约70万，并且交了定金，但是这栋陪伴他们16年的房子，多年来作为教会、神学院、小组和祷告会的聚会场所，也经常款待牧师和传道人。师母说，她心底实在是舍不得将房子拆了。没有想到事情后来出现转折 ，Project Home 因为一个技术上无法克服的原因，拒绝承接这项工程，并且退回了现金。后来牧师找了3家华人建商，最后以20万完成了房屋维修与翻新。
我一直祷告，我说神啊，我好喜欢这房子，因为这个房子是神用的，一直这个房子16年来一直开放给教会用，好多的开会啊，神学院的开会啊，那个教会的开会啊，小组啊，祷告会啊，都在我的家里，都在我的家。然后我的家常常都交付那个牧师过境啊，传道啊，宣教师啊，都住在我的家的。所以我这个家好，我舍不得重新推倒它，我就一直祷告神啊，若是可行，你给我们维修就可以了，不要推倒它。奇怪吗？定金已经交了，应该是推倒的了，但是奇怪就是竟然这个 Project Home 来看了之后说，你的进口太窄，我们不做了，把定金还给我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找那个 Builder 了。本来之前找 Builder 呢， Chinese 的 Builder 呢就要我们40多万，老公就说真的太贵了，40多万，算了，我就推倒他，就重建就好了。后来因为Project Home 不跟我们做了，他又去找了，找到3个 local 的 builder， 然后3个 local 的 builder， 一个本地的那个建筑商给我们的价钱就是20万到25万就可以把我们的房子收好。你说是不是神的恩典？
对，就是说只是做了部分的就是维修了，还是维持原来的住的原来的房子，对不对？
整个房间结构他就检查过完整的，结构完整，只是烧通的哪个地方就 重新跟我盖，但是整个的结构完全不用推倒的。有烂的地方就维修，有烂的地方就换过， 有可以重新油过油啊，什么就可以维修。哇，20万差得好远。然后当然我们就决定维修了，现在就是装修了。然后呢，好了，我的 B&B 不能常住的嘛， B&B 只是一个暂时住的地方，我们要一定要搬了，因为 B&B 已经3个人也来住了。我们搬去哪里？因为我们退休嘛， 没有人租给我们没收入的老人家的，所以我们好难租房子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去一个 retirement village 那个地方，然后我们也去看，只是2个房间要我们72万，好了，我们都说没办法啦，72万2个房间的，我们就说就算了，就买下来就算了，这样子。好了，我们就哪一天早上已经决定10点钟就把机票拿去订下那个房子，要买下那个retirement village 就是退休房子， 很便宜的退休的房子，但是好小，地方非常的少。好了，然后祷告， 我们每天早上六点钟都要祷告会的。然后我在六点钟的时候跟我的传道讲，我说哎呀，我今天十点钟要去交钱，我去算了，我去买那个 Retirement Village 就算了这样子。他就一直跟我谈话，一直就查东西，然后呢就跟我讲，师母你不用去买啊，你可以先租下来啊。然后我说啊，什么地方有出租？就是说我查到就是同一条街，这里校外的房子的同一条街，你是58号，现在38号有一个 villa， 小的 villa 出租，你去看一看。我说什么时候 open house 啊？他说9:15。我说好，我就去。然后一去我就二话不说，我说你租给我，因为在我的校的房间的附近嘛，走过去3分钟。我说求他租给我，他就说不能的，我要看看所有的人来申请的有多少人，然后呢我们家中的这些人的申请，然后呢送去 owner 的屋主的那个让他来选。我一听我说糟糕了，要选哪位选择一个没有收益的老人家呢，对吗？一定不选我了。我就说我说哪个是 agent 呢，代理了。我说你来看看我的旧的房子给烧了，我就带他过去看，他就跟我过去看。我就说这个就是我的必烧的房子，我说这样吧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忙找一个 builder 给我维修，然后如果我真是要换房子，因为现在这个房子是太大了，我老了我可以换一个房子，你就跟我出租这个房子，卖了这个房子，然后跟我买的跟我帮我去找另外一个房子，小的房子来卖给我这样子。他就觉得有商机嘛，
对，
所以他就好有兴趣跟我讲话了。然后呢我说你帮忙吧，把这个房子叫那个屋主租给我们吧。他就打电话去香港找那个屋主了，是香港人来的，就打电话去香港，就问他有一个老人家讲讲讲。然后我就跟他讲，我愿意多付先付租金，
哦，
你就不要怕我没钱付给你租金了，我先付你租金这样子。他就说好了，你能不能付半年的租金？我说好，我愿意。
这场火灾成为师母见证主恩的故事，从火灾到灾后的房屋修建，从本来差点买下72万澳币的退休房，结果上帝开门，在最后一刻改租在旧宅同街步行3分钟就可以到的新居所，一方面免去了购物压力，另外一方面还可以方便照顾灾后暂留原屋的小猫咪。
现在我住了这边好平安了，因为爬过去旧的房子2分钟3分钟就可以照顾我的猫猫，还在我的小猫猫还在哪边，不能搬过来，所以我还可以每天看着他们装修的情形。你说是不是神的恩典啊？
真的是神的。
我就不用买那个退休的房子，因为那个退休的房子什么都没有，真是只有好小好小，而且只是一个 toilet 不够我们用的嘛。
对，
我现在住的那个房子真是对我来讲真是太方便了，这个是全都是神的恩典，不是偶然的哈。现在我住的房子真是好合适我们了，有两个洗手间嘛，然后有一个大的一个后面后院有一个大的平台呢，我可以洗好多的衣服，因为我的旧的房间的衣服全部都是黑色的，还没有烧坏都是黑的，所以我每一件衣服我都用力去擦热去洗，一直洗衣服，一直就在祷告。我说神啊，我们心都是脏的，现在我要把它擦干净，好像我的衣服一样，都是焦的，都是黑的，我要把它重新的清洗一下。我的心也是这样。感谢主，
真的是很让人钦佩。就是说，即使遇到这么大的灾难哈。可是你还是心里面很沉稳，然后对神完全的依靠，即使在处理这些在洗这些脏的衣服的时候，你还是 不断的向神呼求，然后一直就是有做这样子灵性上的这个反省，真的是让人很钦佩哈。我相信这样的平静其实是 一定是来自于神的，因为世界上不可能给你这样子的平静哈。你有一本书叫做《师母手记》，是2023年两年前出版的，对吗？好，那这本书是集合了大概是十年，对不对？2013到2023年，从这个《号角月报》澳洲版200多篇的专栏文章，然后这本书还分成8个部分，包括了美事篇、拯救篇、神迹篇、家庭篇、旅店篇、福音篇、朋友篇、新增篇，记录很多很多发生在你身上的这个见证。可以聊聊当初怎么样开始写师母手记，这个动机是什么？
其实我根本不晓得写文章的，因为 我有曾经有三次失去记忆的能力，我真是完全失去记忆的能力。
发生什么事？
然后呢，因为可能住酒店的时候太忙了，太忙太多的压力了，而且教会也服侍也是好多的压力的时候，我三重的压力的时候，可能我觉得年纪也大了嘛，所以是受不起这些的压力，所以我曾经三次我的记忆能力完全的掉掉，我完全都记不得，什么都记不得。
挪亚旅店是师母经营的旅店，经常为宣教士、牧者、神学院老师们提供免费的住宿。6年经营旅店下来，发生许多神迹奇事。师母说，最初提笔写作的灵感就是来自旅店一位客人周太太的鼓励。
好多年前了哈，就有一个是美国过来的一个周太太，周太太过来就是刚刚就住在我的旅店里面。你知道我的旅店都是我，真是神的感动哈，我住着的旅店不是我要住的。都是神的感动帮助，然后才能建造起来好多神迹奇事了。然后呢，我都决定这个旅店呢，我来供应要需要住的牧者、传道、报道会、宣教士，所以他们过来这个酒店住是不收钱的，我们都免费的。好像中圣有一次20多个人过来嘛，20多个人在水里开大会，中信月刊呢，中信月刊来。国地的人都来的，都是在我挪亚住下来的，都是免费的，住了一个星期了，然后都是免费，所以他们走的时候问我要不要收费，我说当然不收费。他说我们打了好多长途电话，好贵的，因为那个时候打电话也是好贵的嘛。我看一看的，我就咬一咬牙，神啊，你帮助吧，电费都不收。电话费都不收，他们就说你怎么生存啊？我说，哎，你不知道我的天父爸爸看着我的吗？我不会饿死的，他看着我供应充足的。他们就，那么我们帮你什么？我说，帮我放下祷告，我需要祷告，因为我的挪亚旅店都是神的地方。这个完全是一个神迹，好多神迹在里面。我说你们就为我这个挪亚酒店以后的服侍来祷告。
下期节目中，师母要分享她的丈夫如何从一位麻将桌上的赌徒完全戒掉牌瘾，自动走入教会，不仅信主，而且还一路走进神学院。感谢您收听这一集创文制作的故事切入点，我们很重视您的留言鼓励，也欢迎您转发分享。这个节目同时在 Spotify、Apple Podcast 以及 SoundOn 平台播放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诗玲宇，我们下次再会咯，拜拜。